谢谢 Steve 这边的一个分享。那您也说了这个执行这一块哈，很多企业可能比较缺乏一点。那您觉得你们公司可能在这一块有什么样的东西去做了一些努力去推动它这个执行呢？是绩效考核这一块吗？
老实说，就是说，资产管理其实更多的现在可能考核的 performance 像我们公司可能更偏向于财务这边，就是说真正的一个跟你的 performance 和 link 的多一些，而对于运营部门相对来说会比较弱一些考核的这个力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整个资产管理的一个执行的一个力度，可能取决于当然我前面也提过，其实很多公司都有很好的一些规章制度流程。其实更重要的是，第一是要让这些管理者和使用者知道这些流程是派什么用处，所以我们可能要做很多的广告的效应，就是说，而这个效应广告的作用可能要有财务部了，很多公司可能需要财务部来立的这个事情，因为你要向他们去 convince 他这个资产管理非常重要，而这些 policy 具体又怎么去执行？其实因为我们公司发展非常大，非常快。我就体会到，就是因为发展非常快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资产越来越多，然后很多的新 manager 可能来的新的也比较多，因为有这个需求嘛，人才方面的需求。对，而这个他们这种就是说在公司待的时间不是特别长的这些管理者来说，他们对这一块相对来说比较弱，而弱的原因在于一个可能对公司的内控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可能不知道就是说具体怎么来操作，这是他们就是说比较客观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前面讲的就是一个 performance， 就是说公司可能真的要对这个资产的，就是说，管理就像资产管理，它一个当然是安全性，就是说资产有了没什么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 safety 的一个意识；另外一个就是说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资产的，我觉得对于工厂来说，维修维护的管理其实是更加重要，因为老实说，像我们公司很多资产基本上丢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这都有就是比较固定的东西，而更多的是这种就是说维修维护是不是适当。你想如果维修维护不适当，如果要不太高要不太低，太高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可能是太浪费了，可是太低了可能出现将来的这样一个这个损耗，就是折价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个靠系统，一个靠人，这个人可能 finance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但是某些公司可能一个比方说 business controller 他们也可能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就是说真正的推动就是说 operation 的人去理解整个关于这个 FA 的这个管理的一些制度和执行怎么去有效执行，而这些执行为什么非常重要，最后再加上跟他们 performance 有一定的联系，我想这一套制度可能是有必要的。
那你们财务是作为牵头的去跟他们沟通的吗？
是我们目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整个的沟通还是一份项目阶段到最后资产管理阶段运营阶段。
明白，也就是你们的沟通也是有一个机制的，有一个制度在的。那这一块应该还是非常不错。那另外就是，其实您说的那个维修这一块嘛，因为之前有同行提到那个固定资产维修费用的一个记账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一块应该是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维修，其实这个维修或者是修理啊，这个就是说在各个地方的会计制度规定其实都相对来说有点模糊，不是特别清晰，一看就知道怎么处理。而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可能是参照这些，就 accounting 来说是参照这些有关的 standard 的，可能结合公司内部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像比方说像我们这一类的化工企业，可能维修是特别多，而且比较常规性的维修偏多，就是这种 regular 的 maintenance。我们公司一般的一个 practice 就是说，通常的正常的日常的这种维修我们都作为一个费用化处理，只有那种就是说我们界定资本化的一个条件，就是说有两个要必须满足，至少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一次修理可能真正的能提高这个整个的这一套 asset 的这样一个审理周期，或者另外一个就是说提高真正的能convince 人家你这个效率提高了，就是说你原来生产100吨的东西，你这样一次维修以后能生产150吨或者120吨，或者你原来这套设备已经快就是说10年的折旧已经折旧到8年了，你突然去维修了一下大修，我们讲可能应该用大修更加确切一些，大修了一下你可能有让它的这个生命周期从剩余的2年变成5年，就是说只有这两个条件满足，至少满足其中一个条件，我们才真正的去资本化它。也就是说从我们公司内部管理来说的话，我们更倾向于就是说费用化处理，因为我们这种 regular maintenance 太多了，而且整个这个现在对于资本化处理的这一块，就整个的在 audit 呀或者说税务方面可能 可能 challenge 也比较多，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而且这个也给也是参照现在所谓的这个 international standard 还有中国的一些 standard 的一个参照他们的一些规定去处理。当然在整个的 practice 当中，确实在这一块没有太明显的这样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是有一个一看就知道的这个应该是自动化或者是费用化，更多的是参照于这个公司管理的一些要求。 OK，
这一块明白。另外就是还有一块，就是之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也谈到关于那个闲置的固定资产这块的处理，我不知道您这边能不能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您公司的一些做法。
其实闲置的固定资产处理，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公司可能基本上分成两种类别的闲置，就是说根据它的原因，有一类闲置我把它定义为就是一种暂时性的闲置，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客户因为生产的变化、产能的变化，可能这一套设备已经不适合他，我可能给他换了一套更大的，原来那个设备暂时就是在那里放着，这是一种临时性的暂时性的闲置。而这种闲置的话，我们一般性就是说去 identify 一些新的 user。如果实在不能发现一些新的 user 的话，我们会再把它放到仓库里去。当然，最终放到仓库里的这种机会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另外一种闲置就是我把它称之为永久性的闲置。所谓永久性的闲置，就是说你这套设备可能基本上在你本公司基本上派不上什么用处了。而派不上什么用处的时候，或者说它的技术过时了，或者说就是说你可能改产品了，你不做这个产品了，而这时候这套设备其实放在你这个公司的已经没有任何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价值了，因为在你的经营里面可能体现不出来了。而这个的闲置可能一般性我们肯定要立即进行一个处理，而这个处理基本上就是卖掉了。当然就是说对于这种资产的闲置，我们也有一个内部的一个 share 的 information 的一个 policy， 我们在我们的就是说公司整个中国区会去跟其他的片区，整个 China 就是各个产品线、各个业务线、各个片区，因为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生意，可能会有一些在你本公司，在你这一个工厂可能用不上，可能在其他的工厂或者其他的片区，我们是要这样一个 information， 我告诉他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闲置的产品，然后他们发现了一些新的使用的一些投资的机会，就会减少一些投资，可能会起临时使用也好，或者说长期使用也好，至少来说你能体现它的价值。而整个在整个的我们的 practice 上也确实发现过，比方说曾经我们有一些设备闲置了一年了、两年了，我们最终还真的也还能找到了使用者，而最终找到这种 business 的机会，可能比买一个真的是合算很多，因为可能那个客户他也不想你投资太多，他就觉得这个投资设备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所以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就像说你到市场上，你到商店里去买新的东西可能是挺容易的，可是有时候买一个价廉物美的旧的东西还真的是蛮难的。OK，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 practice。
哦，明白。因为最后的话，因为我们之前那个Agenda里面写了一个门卫管理这一块嘛，我不知道其实在你们公司的话，门卫管理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制度？
你说是门卫是吧？
门卫管理就是可能，比如说像之前我在跟您沟通的时候也提到，如何防止那些零部件被盗啊，哈，你也说到一些小的技巧。
确实的，就是说其实零部件，因为其实在很多公司这种零部件可能都是作为一个 expense 化的，就是说零了以后就基本上 expense 了，因为它不成绩为一种资产，就是长期挂在我们的账上，就是这个本身来说对于资产的管理也是蛮大的一个 challenge， 因为你账上已经没有了，已经被人领用了，而且领用了可能这个领用根本我们讲从资产的安全性管理来说，我们管理最主要的是这个资产真正的在我们的仓库里，或者说领用了已经是用到我们的这种设备上维修去了。因为刚才讲的可能就是一种，就是说没有用的公司资产可能就是说被工人带走了、带回家了，或带到别的地方去了。而这个在很多的那种小的工厂，其实我知道的蛮多的，尤其是像那种很偏远的地方，然后工厂管理不是很严格，或者说它的那种零配件特别多的时候，这个情况可能比较明显。这个又没有办法通过，很难通过盘点的方式来很清楚的界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被拿走的或者被无效的使用了。在没有办法直接进行管理的情况下，其实现在有些公司就进行一种间接的管理方式，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进了多少出了多少，我只看你有没有东西拿出来，就是在门卫管理上，其实对资产管理也是起的，其实不光就是对这种固定资产，对普通的这种存货啊，包括即时易耗品，包括你的商品啊，正常的商品啊，还有包括你的就是说公司的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不管是内部的车辆人员还是外部的，可能要进行一个登记，更多的是一个车子，因为比方说进来买东西的车子，或者说是客户的也好，是供应商的也好，就是这些车子是不是 或者包括一些废品的这些车子，他们进来出去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过磅啊什么，这个都是一个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你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从实物的一个个去界定它有没有丢或者说是在不在，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这种，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通过这种，就是说我只关一个出口，就是说因为那些东西他们不是那种消耗的东西，就自己拿着就消耗的，因为它肯定如果要丢了肯定要丢到外面去，而必须它而内部跟外部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像一个门卫，所以门卫的管理是非常重要，就是说每就是来访的人或者来访的车子一定要经过一个检查，这个检查可能门卫有时候时间长了以后他可能会根本就没有这种很强的一种 active 的一种意识去检查，所以很多的时候比方说你 audit 定期的去检查一下，可能也会发现就是说东西有没有丢。这是对于那种比较小部件的那种东西的管理，我知道的就是说曾经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经历了。谢谢。
好，我觉得刚才您跟我分享的说您去那个考核门卫哈，蛮有意思的，您专门找人去故意去错，然后就出来看他能不能发现哈。
对，曾经有一个案例的，就是跟大家分享，曾经做 audit 的时候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人发现就是公司的有一些新的 spare parts 可能当旧的错的东西就卖掉了，这个卖的就是很难看得出来，然后就是门卫的时候他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因为有些东西尤其像我们化工产业或者说这种工业的，可能他们的 spare parts 或者那些东西都是蛮重的，不可能是很小很小的东西。比方说一个车子进去了以后它是空车进去，然后它出来了以后也是可能也是空车出来了以后，其实你从磅上一看，如果它真的有那种很 spare parts 的东西，很明显的 spare parts， 其实那个磅一看都知道了它到底上面有没有东西。这个也就是很多公司我知道他们就是对这种门卫的管理在这一块其实蛮严，就是你有车子进来它可能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你需要过磅，你车子进来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是买公司东西的，你比方说你买了多少产品，你买了5吨的产品，你原来空车进来多少，你出去多少，可能就是这个，你如果加达一些比较明显的东西，可能当然你如果车子装满了又装一点点那种东西当然是很难测试得出来，但如果这是空车或者说装的不是特别重的东西，你如果再带一些其他的什么spare parts啊或者工具啊，可能就是比较明显，就是对于门卫的管理，当然门卫管理除了这种眼睛去看的，我讲的这个是通过一种过磅的这样一种技术的去测定，当然如果这个门卫是特别能干，但是他也能很轻易的去发现公司的资产的一些遗失的一些记录。 OK，
好的，谢谢那个我们队伍的一个精彩分享。哎，我知道就刚才队伍分享一些东西，高瑞斯您这边有没有一些问题想现在就跟他沟通一下的？高瑞斯在吗？
在。刚才听了 Steve 讲了一下他们公司的这个固定资产管理的这么多宝贵经验，我觉得很多地方我们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行。
但是作为门卫管理这一块可能我们没有他们做的那么细致。
行。周律师这边现在有问题吗？
暂时没有。
好的，那待会我们有那个在提问的那个环节我们再进行探讨。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边邀请我们克兰化工天津这边负责到固定资产这一块的那个 controller Doris 跟大家分享一下克兰化工在固定资产管理这一块的一些好的做法。因为我记得之前 Doris 您跟我沟通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你们之前其实总部那边是有一套内部控制的流程和制度的，但是发现后来在那个 auditor 来做审计的时候也发现有一些问题，那么后来也做了一些改进，对吧？
嗯，对的。
那你们其实具体做了哪些改进，包括你们当时在做 audit 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边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的。
嗯。
刚才听了 Steve 给我们介绍那么多经验之后呢，我觉得和我们公司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相似的。但是通过我们自己，我们公司呢是用 SAP 系统去。我作为我们的 ERP 管理系统，那么其中呢固定资产呢也是其中一个被管理的这么一个模块。我们公司在2006年的时候开始了按照集团内部开始了进行一次就是比较大规模的固定资产盘点。总部要求我们是在五年之内盘完所有的固定资产。因为固定资产对我们来说比较庞大嘛，所以我们每年都要盘1到2个 asset class，但这个一定要覆盖到固定资产，所有固定资产的20%到25%这个比例吧。通过这个盘点，我们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 因为部门比较多，可是每个部门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固定资产负责人，所以说当这个固定资产发生转移或者是报废的时候，这个申请具体就是说由谁来提出申请，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一直不是很明确。而且关于固定资产这一部分，作为每个部门里的人，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并不清楚什么东西应该是真正的作为固定资产。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个办公桌呀、一把椅子，在他们看来可能都不是很明确这个固定资产的概念吧。所以当我们盘点的时候，就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通过这些困难发生的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开始针对我们过去的这个固定资产的制度进行了一些更正。比如说我们觉得因为刚才 Steve 也提到了一个就是成本中心的这么一个管理的概念，像我们对于我们公司呢，这个成本中心也适用于这种固定资产的管理。但就是后来我们就规定了每个部门至少要有每个部门呢应该有一个指定的工作人员去管理本部门的固定资产实务，这样就可以说是把固定资产就是说那个每个部门有一个落实到了一个人的身上，这样还需要我们的固定资产我们财务部门呢去和对方呢进行一些沟通。为此呢我们进做了几次的培训，就是会和大家每个部门的固定资产负责人呢召集到一起，会对这些固定资产就是说我一个部门里面应该究竟是把什么物品作为固定资产。比如大型的机器设备很好辨认，但是有的时候对一些比如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办公桌椅啊，这一些可能在他们看来并不一定觉得应该是作为固定资产，但是我们都要进行强调一下。通过明确了通过和就可以说是和大家相互沟通吧，然后他们呢也提出了一些疑问，这样呢我们就是说把责任落实到了每一个人。然后我们的固定资产就是说管理人呢就是说还给每个部门的这个每个部门的负责人呢打印了一部分一个自己各部门的这种管固定资产清单，这样呢他就会对自己部门的这个固定资产有哪些是固定资产就比较清楚了。而且我们修订了制度之后呢，就把这个制度啊也对大家进行了一下培训。比如说那我这个一个资产在进行转移的时候，应该需要填我们专门的设计出来的固定资产转移单，然后如果要是说那个新买固定资产的话，那么也要填相应的一些单据，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楚了。经过了这些沟通之后呢，我们在2010年呢又开始了进行了我们的新一轮的固定资产盘点。然后这一次我们就发现像类似上次的那些困难和问题就已经变得几乎是微乎其微了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公司在这一方面做的还是比较有成效的。这一点我很愿意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吧。
那当然，另外就是我们之前沟通的时候，您也提到，就是我觉得你们公司在沟通这一块吧，因为您觉得大的公司其实光靠你们财务不可能把这个固定资产管理好的，其实也是多部门的合作，对吧？那你
没错。
对，那具体的话就是怎么合作，或者是说跟各部门的沟通是怎么样落实到一个制度上来的？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的。我们主要就是说，首先我们会让各部门的领导来高度重视一下固定资产。这个呢就是要跟他们讲明白这个固定资产作为公司的一项资产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有引起了各部门领导的重视之后呢，他就会指派一个各部门有一个自他会指定自己部门有一个专门的固定资产负责人。这样的话我们在专门的对这个固定资产负责人进行一些制度上的培训，会让他清楚本部门有哪些是固定资产，然后当这个固定资产出现报废或者是转移的时候，他的职责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公司做到的就更多的就是说需要明确他我们自己各自的职责。